亲爱的主耶稣，当敬拜赞美的歌声一扬起，心中就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主耶稣，谢谢你，你是以色列的圣者。主耶稣，你是多么多么的伟大。主耶稣，我们是你西庸的居民。主耶稣，我们是你的子民。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你的跟我们能够在一起。你的存在是多么多么的宝贝，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就在现在，就在此刻，就在我们聚会属灵的聚会里面，主耶稣就在我们这小小的羊群在一起查经的时候，主耶稣你就与我们在一起，主耶稣，谢谢，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你说，凡饥渴慕义的人，你要使他得到宝玉。主耶稣，看呐、啊，我们是一群饥渴慕义你的羊。主耶稣，我们渴望你的话，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要照你的话行。主耶稣，谢谢你，你来吧，你来吧。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把圣灵赐下，借着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主耶稣，让我们真认识你，真认识你。你是生活的神，你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神，你是那样爱我们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主耶稣，我们宝贝你的灵在。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你在这里做主为王，你在这里掌管我们一切的分享，我们的要说的话。主耶稣，求你洁净我们的口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被你洗净。感谢你，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多么好的时刻，我们真的很幸福，很幸福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查经分享神的话，那是多么的多么的有福的一群，因为我们依靠他，依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是以西结书29章13节到16节，诗高版是厄泽克尔先知书，29章13到16节。那我们现在就请怀恩姐妹帮我们读英文Amplified Bible 的 Ezekiel 29章13到16节。
Ezekiel chapter 29, 13 to 16. Yet thus says the Lord God, at the end of their 40 years will I gather the Egyptians from the peoples among whom they were scattered, and I will reverse the captivity of Egypt as I will that of Israel, and I will cause them to return into the land of Pathros under Egypt, the land of their origin, and they shall be there a lowly kingdom. It shall be the lowliest of the kingdoms, neither shall it exalt itself any more above the nations. I will diminish the Egyptians, so they shall never again rule over the nations. And never again shall Egypt have the confidence and be the reliance of the house of Israel. Their iniquity will be brought to remembrance whenever Israel looks toward them for help.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God who demands loyalty and obedient service.
谢谢怀恩姐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读以西结书29章13到1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勒斯，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 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念。诗歌版本的《二则克尔先知书》29章13到16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过了40年，我必从各民族中把四散的埃及人聚集起来，我要转变埃及人的命运，引他们回到他们出生的帕特洛斯地方，他们要在那里成立一个小国。在万国中，他是最小的，再也不得高居万民之上。我还要减少他们的人数，使他不再统治列国，也不再做以色列家族的靠山，却常使以色列记起求救于他们的罪行。如此，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好。今天的这四段经文非常非常的丰富，神的话，他的话是有力量的，他的话是生活的，是让我们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他的话也会进入我们的心里，他的话像剑一样，要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念就更新改变，被他的话所改变。这个虽然是以西结书是旧约旧约，可是里面非常多的意义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需要去用到的，而且很大很大的、很深刻的一个借镜给我们知道，在我们还没有遭遇到神的惩罚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做？好，我们看我这边用的是和合版本以西结书。29章第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前面的一个章节第12节有讲到说，主耶和华呢，他要使，在第12节讲到，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成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好，这里说就是这40年呢，这埃及人是被分散在列国。为什么这个神要处罚这个埃及呢？因为这埃及人在不埃及王这法老王他非常的骄傲。好，他非常骄傲，他有一个有一条非常丰盛的河，叫做尼罗河。那尼罗河有一个形成了一个三角洲，非常的丰富，有各式各样的鱼类，还有他在周边的那个商铺都非常的兴盛那当他一切都。顺他的意，都满了，他的心愿的时候，他就开始骄傲起来了，所以，主耶和华就非常的、非常的，生气，就他就要惩罚他，这是我们在前面都有读过的，那这个，以色列那时候呢，以色列他最后一节16节有提到以色列，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他因为。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去向那个埃及求救，埃及求救。以色列是属神的民族，是属神的民族。那是应该去找的是谁？是他的神是耶和华，而他去找了这个埃及，要向埃及去求助，而埃及呢，并不能帮助他并不能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这埃及呢，他以为他有了一切一切的一切那所以那个神就把这个 他所有的这些丰富呢，都变成荒凉哈，荒凉就是让他没有，甚至人呢、哈牲畜都不愿意走过去哈，都不经过那个地方，有也没有人，当然就没有人，有40年之久，这40年是神给这埃及一个信心的考验啊，也是要炼尽他们。那因为他们呢，他们犯罪得罪了神哈，所以神就使他们国破家亡，大家哈都四散在分散在周围的各个国家里面哈。那第13节就提到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回来哈，就是他要把在各个国家的哈被那时候国破家亡的人哈那些渔民哈就是已经被洁净被在经过40年以后，4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啊，非常长的时间，在40年里面，他经过各式各样的试炼考验啊，这次试炼考验都是神所允许的。是神的计划，好，这是神的计划要做的，好，所以他这时候呢，就说他要把那些人，都招聚回来，因为要他看到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铁石心肠，他要领他们回来，好，然后这边说到说第14节，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成为低微的国。好，为什么这个埃及，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我们没有活在那个时代，可是我们看过那个埃及的古代的片子、电影啊，知道那地方都是很多的财宝啊，非常的富足哈，然后它有很多的古迹哈。然后有很多的那个数不尽的一些资源哈，那可是当他们不听主的话，当他们心硬的时候，他们就拜偶像哈，他们有拜偶像，这是神最痛恨的哈，拜偶像，然后他们奴隶了他的就是。很残酷的对待他的奴隶，哈，他那些奴隶，然后他这埃及呢，因为他太富足了，所以他前面也提到，就是他享受哈，他是卧在河底的那个鳄鱼哈，他就是他在享受自己的成果，而没有爱和怜悯的心哈。我们知道这一个怜悯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哈。耶和华是有怜悯、有丰富的慈爱，对待他的子民，所以那个时候40年之后，他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士罗。那个地方是就是他们的。original 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原来离开的那个地方，让他们回到那里，成为一个低微的国。的确，神的话应验了，在埃及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没有再强盛起来过哈。从历史的辉煌一直到这个主耶和华他的惩罚来了，然后他说他不再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在下面一段就讲到说，必为列国最低微的，也不再至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哈，这一句话就是在箴言29篇第23节讲得非常非常。恰当意思，《箴言》29章， 二三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人的高傲神要把高傲的人摔下，要举扬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高傲是神不喜欢的痛恨的。尤其是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绝对不能说我现在有的是我的，也不能说哪一个好，我得到这个这么好，这么或者这么美，是我自己得来的，都不是，一切的好都是神而来的，我们都是领受的，是从他那边而得来的，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是在神的管辖之下，我们是依靠他而活的。那这个，所以这个高傲是非常的不好。我们也看两个例子好了，我们就看路加福音12章16到20节。那个主耶稣呢，用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就是这个财主。要对我的灵魂说，他自己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说话了哈，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看呐，这是非常的清楚哈。我们也看一下21节，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说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呢？因为神在马太福音讲过说，我们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是要在这世上去积攒自己的财宝积攒任何的东西就是有些人有很多收集的习惯这些就是你积攒，就是在神来看没有任何的好处神对我们的管教，我们就是马太福音7章21节讲到，唯独遵行我父的旨意的这才是积存财宝在天上就是我们要积存财宝，我们不思念地上的事，只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感谢主。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是在雅各伯书，雅各伯书的第4章第13节。我们看，13节到17节，瞎瞎哈，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是的，阿门，主耶稣。现今你们竟这样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这边我们看到神说，凡夸口的都是恶的，都是神不喜欢的，就是罪。第17节也讲到，人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这个恶就是 我们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张狂夸口。我们要夸口是以我们的主耶稣夸口哈，我们只能夸奖就是在主内夸奖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这神是多么的伟大哈。还有就是我们绝不夸口，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也讲到说，我们要以主耶稣的名夸口得胜，哈，我们要靠主耶稣的名得胜，是我们夸口主耶稣，是主耶稣带我们得胜，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夸口是什么是好的夸口，什么是不好的夸口。感谢主。好，我们再看第16节，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埃及不能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因为埃及已经受到神的惩罚，他已经荒废了啊，他已经荒废，他成为所有的国家里面最小的国了，他已经不能再帮助人家。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以色列家以前常常仰望，我们是仰望神，他这边是以前他是仰望埃及人，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恶。以色列家当看到埃及这样子的，已经变成一个最小的国家，再也不能帮助他们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的罪孽，他才知道哦，原来我错了哈，我没有去找我的神哈帮助。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在经过一些困难痛苦哈，和在环境中的磨难的时候，一些磨难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去找神呢？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用神的话来让我们能够度过这段时间，用神的话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信心，有平安有喜乐的，仍然走过这段时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我记得我有次也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哈，那我事后有去跟这位姐妹道歉，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是能够尽量就是神的平安，他是和平的君王，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话的语气就会有和平的味道，绝对不会有仇恨的味道，也这个仇恨就马上接着来的就是罪啊，所以我们这好像就是说你要把那个。挤出来的牙膏要把它挤回到牙桶里面去，那是非常的困难啊。那我们的罪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尽量我们要想到自己，常常想到主，常常把主摆在我们的面前哈，成为一个敬畏主的人，成为一个认识主的人，成为一个知道主的心意的人。主喜欢怎么样哈？主喜欢怎么样？主喜欢我们做和平的使者。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周围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把神的爱，他的爱已经借着他的圣灵倾注给我们了？我们不缺少，我们真的不缺少，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生气的时候，还有批判的时候，还有不喜乐的时候，这些呢？神就离我们而去了，他因为这种罪，神是没办法跟我们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要很警醒这些，在生活上，怎么样把神放在我们的放在的第一位啊，在这个英文版本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刚才华英姐妹读的哈，就是Who demands Loyalty and an obedience service，哈，这句话中文意思就是，是谁要求忠诚和顺从的服务？那就是耶和华，哈，他是要求忠诚和顺从的服务，就是这个忠诚，就是我们对神所说的话，每一个字，我们都非常的相信，而且愿意把它存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实际的行出来，还有要顺从神所说这圣经里面所有的话，所有的话都是他在教导我们哈，如何行，如何做，如何思想，呵呵，如何去思想哈，真是太好了。我们以前走过很多黑暗的道路，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光明之子，我们不再走在黑暗当中。啊，在黑暗当中的人是瞎眼的人哈，我们是，我们是眼睛明亮哈，因为神已经把他，赐给我们一个心灵的眼目，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跟我们在一起哈，跟我们在一起生活，跟我们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幸福，而且他使我们能够安居哈，在诗篇第16篇也讲到说，我心欢乐，我舌愉快，哈，连我的肉身也能安然居住，哈。然后我一躺下，我就安然睡着。真的是，因为这位伟大的神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哈。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就是忠诚和顺从的来服务我们这位神，我们愿意。做神的奴隶，我们不是任何事和物的奴隶。好，我们不受辖制，我们是神的子民，哈，西庸的居民，所以我们是服从我们的神，哈，所以他所讲的话，我们都要服从。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好，这里面提到非常多次，就是我们要常常的，纪念而且记住这句话。哈，主耶和华，哈，我知道我的神是主耶和华，我的神跟我在一起，我的神是耶和华。哈，我要有需要帮助，我就找耶和华。哈，所以我们是一群哈，居住在。至高者的荫下，我们在全也住必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下。我们是受他保护的，我们什么都不怕哈，我们不怕，因为当我们在他的保护中哈，我们是洁净的，因为神是圣洁的。若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哈。我们跟他。时时刻刻在一起，我们要时常保持自己的圣洁。当然，我们一直在每一天，哈，每一天就靠神的话来洗净、洗净、洗净自己的生命，洗净自己的不洁，哈。因为他的话，他的活水就一直充满我们，哈，一直充满我们，每天都充满我们，我们就在他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得到洁净，哈，得到他的洁净，他的帮助。他的治愈哈，我们的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困难，他都可以帮助，他绝对可以帮助我们。你们要信神的话，信神的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主耶稣，是的，我们就这样的相信他，我们就这样的依靠他，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就请苏老师先做分享，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想到主，心中就满了感恩。主给的恩典数说不尽，凡有的主还要再给。我们也带着这满满的感恩来到他的跟前，来听他的话。他的话是要带给我们各式各样生命的丰盛。我们来到他的跟前，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向他敞开，他就喜欢把他已为我们所准备好的生命的食粮 赐给我们。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9章13到16节。以西结书29章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那么他怎样说的呢？他是这样说，如此说，我们要听，我们要用心的听，要听得准确，听得明白。他所说的话，就是他要做的事。他所做的事，就是按照他所说的话而做。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都是他一定会按照他的话，按照他的旨意行他要行的事，而他行的事是要造就我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他如此这样说，我们就要如他所说的来领受，不加不减。他说的时候，有时他给我们准备的时间，他才开始做。当我们准备好他做的时候，我们就享受他所做的。那么他说了给我们准备的时候，我们不听，我们忘了，他做的时候，我们就很错愕，我们就不明白。其实他的话是光，让我们借着他的话把光明看见。他的话是生命的粮，我们听了他的话，我们就领受他给我们他永远的生命。他的话是圣洁的，要洁净我们污秽的心，洁净我们的生命。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中的埃及人。满了四十年，这40年是神定规的40年。我们上一次读到了这40年，就是埃及骄傲，神定下了40年，要惩戒他们，要改变他们，要让他们在这40年中被神的圣洁所圣化，被神的爱所更新改变。所以，当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他们一直不听神的话，埃及就是一个炼境的地方。当我们学会了顺服，我们就很快的进到了他为我们准备的牛奶牛蜜的福地。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他为我们准备了天国。但是天国是不容许不悔改的罪人把罪恶带到里面继续去，把天国污秽成一个罪恶的世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准备好才能进去。属灵的福地，迦南福地也是一样。这牛奶与蜜的，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圣灵的喜乐的。这一个地方就是神国的预象，是要准备好进去的。所以这进到这福地，进到神的国，我们有一个准备的过程。这一个准备的过程，也就是旷野。旷野就是离开了原来舒适的习惯，要改变到一个新天新地，神的国度，一个新的丰富里，我们中间有一个过程的改变，是让我们学习顺服。我们的问题在于不顺服、背逆而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困难。那么，我们生命的得以恢复，是在于顺服、听命。所以，这40年就是在旷野中，让属于神的人学习顺服的这一个阶段。所以，这40年，耶稣基督，他充满圣灵，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里去。他也到旷野里去，有40天之久，在那里禁食祈祷，在那里得胜仇敌的一切谎言诡计。所以，这神的爱准备我们的生命，就让撒旦仇敌再也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曾说，这世界的王 他对我一无所能，因为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全是圣洁的，黑暗的权势没有力量。他愿意我们也是这样，让黑暗的灵再也不能够影响我们有任何的势力。这样的得胜世界的王，撒旦仇敌。所以这40年，神做了什么呢？我们看前一节，他说共有40年。埃及的地会变成荒凉的地方，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所以这40年，他们就被分散，他们就四散到各国列邦。这一个分散是出于神的手。当人要合在一起犯罪的时候，神就把这一个同伙的罪恶的人把它分开。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11章第1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了一个平原，就住在那里。这一个平原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是一个好地方。他们住在那里，这是神给他们的好地方。他们在那好的地方，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庄。”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神的建筑物是活石，一个一个的活石建成属神的殿宇。但是砖块是通通一样，一个一个一个，好像要把人变成了像机器一样的砖块，才能够建设。所以人只会用砖块，神会用每一个人的特质。我们不要想把另外一个人变成跟我一样，我们不一样。我没有想要把我的两个女儿变成跟我一样，因为不可能，绝对失败。因为他们有神特别的作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没有两个指纹是一样的。你不能把它都变成一样，但世界的办法就都能把你变成一样，都能把你变成一样，因为好管理、好拿、好放、好做。那么他们要用自己的办法取代神的办法，他们要拿石灰、石漆。当灰泥，灰泥是一个天然的神供应的材料，把这一些石头连接在一起。但是他们要用石漆，是人创造的一个粘合剂，像柏油这样的人所造的，人所做的。他们就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他们想要的是我们的名，我们自己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他们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名，这塔很高很高，就是要自己的名很被高举，是一个极骄傲的味道。而这一个骄傲，居然是联合起来一同骄傲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塔。高要高到哪里？高到天上去。我们不需要神给我们救恩回到天上去，我们有办法用自己的努力一起回到天上去。这一个味道，直到今天世界里的人还是这样，堕落的基督徒还是这样，宗派就是这样的框架框成他们要框的，却去掉了神最核心最重要的。可是神爱我们，他要有一座城。这个城是指着势力，就是我自己的势力。我要有我的势力，我的势力，我的势力。有的时候孩子很小，就这样。我还记得常有一个常态，小学1年级、2年级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两个人坐一张桌子啊，那学校都两个人坐一张桌子，就是两个人，你左边或者你右边有一个同学。好的时候没问题哦，他不好的时候画一条线，你不要过来，而且愿意画到他那边去。现在国与国的征战不是也是这样吗？我要把你的画到我的，我就是要这样，所以我要有一个我的势力，臣子的势力。其实神给我们他的国，那是最圆满的，是圆满的国。可这一些人，他们要自己的国，他们要自己的名，他们要自己的势力。第6节，耶和华说：“看哪、啊，他们都成为一样的人民，有一样的言语。如今就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化他们的口音，因为他们所说的"我们要，我要，我要"，这跟以赛亚先知书14章堕落的晨星路西佛讲的一样，我要高举我的名。我要把我的玉座高置在众星宿以上，我要在极北之处安设我的宝座，我要做至高者，我要与至高者相抗衡。他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而这一个撒旦的灵就进到了这一群人里面。那么，神不愿意他们这集合起来的继续的骄傲，就通通变成了黑暗世界的国度里的他被掳获去的奴隶，所以神不愿意他爱的人集体堕落。这集体堕落是比较严重，比个人的堕落还要严重。集体堕落，集体堕落。所以神给他们的这一个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这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么他们高举自己的时候，神不愿意他们继续这样。其实，当你要骄傲，你要控制别人，别人就要控制你，你就会发觉说，分裂就在那边开始了，纷争就在那里开始了，竞争、嫉妒各方面都来了，就开始讲不通了。我想的比你好，可是你也想你的比我好，我们就在那里吵来吵去，夫妻两个人都各觉自己的意见很好。我发觉我跟何冕的个性不一样，常常在很多的事上，我直觉想是要往这边，他就会选那边；我觉得要这样，他就觉得那样。以前我会表达说这样好比较好，可是他还是觉得那样比较好。现在呢，我连表达都不表达，我开始欣赏他为什么要这样子选，那他很高兴，那我呢也很高兴。他很高兴，就说："哎，你觉得怎样？"那时候我可以表达，我说这样子，哎，他照你的，我们就愿意彼此的照，彼此的造就，这就是神给我们爱天国里面的味道，彼此和谐合一的相爱。当我们都要有自己的塔，就自己的高高的骄傲的名，把别人踩到底下，我们要有自己的势力，那么就开始有很多的分裂。这属灵就是这样的，非常的分裂，而这个分裂就是耶和华要把他们分裂，分裂了以后呢，他们言语不通，彼此不通，讲话不通，就会怎样？各走各的路。有的时候夫妻两个讲话也不通了，就离婚了。孩子呢，也讲话不通了，一下子要跟爸爸，一下跟妈妈，两个都不跟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通，不通，不通。那么这一个言语的不通，就是沟通方面的，沟通是要通的，要沟通的，但是沟不通，就是不通，所以讲的话都听不懂，声音很大，但是都是打雷呀，都是噪音啊，都是不好的话，就是听不懂对方到底在讲什么，就不知道。那这一个不通，耶和华就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把这些人通通分散到各个地方，分散到各个地方。埃及就是这样的骄傲，集体的骄傲。神开始管教他们的时候，要把他们整个分散到各个地方，他们就被分散到各个地方，他们就停工不造热城了，不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就是埃及想要变成全世界的霸主，他想要霸凌所有其他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大的国度。但是乐骄傲，他说："这都是我的。"他赖以得供应的尼罗河说是他造的，这是多么多么昏暗的。可是这一群人都这样认为，这是我们的国造的，我们造的，我们的王造的，就是这样的。神的手把他们分散，把他们变得不和。就使众人分到全地，所以那城叫做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通往巴利的门。巴利的意思就是偶像占据了神的位置。这偶像可以是一个石头、一个动物，也可以是人做的一个东西、一个像，但也可以是你心中所追求的。今天很多世界的人的偶像是金钱，对不对？金钱，另外是地位、高位， 有钱有势，是他们的偶像。那么有人把偶像变成了这一个追求外在的虚荣，这一些的偶像就取代了神的位置，我们变成神没有位置，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心中的偶像，而这心中的偶像就带我们通往偶像权势底下。所以巴力是受造物变成了神的意思，就是偶像的意思。那巴别就是通往巴力的门啊，让人到那里去，其实就是通往撒旦的门。偶像的背后是撒旦。他是始作俑者，欺骗全世界的那一个，最后被审判的，要丢到火湖里去的魔鬼撒旦。所以神在那里把他们分到了各地方，言语不通，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不是，神有办法。我们骄傲的人总是自己有办法，但一定会在神的光中显示出来，人的办法其实是虚妄的，是没有办法。埃及好像很有办法，都是虚空的，不是真实的办法，不是真实最好。神要给我们那一个最大的丰富，所以人没有办法，才会回到神那里去。那时人就会顺服神显示他的办法。所以在巴比塔之后，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就有好多好多国与国的不和、语言的不和、各式各样的不和纷争。这就是世界里的味道，埃及就是世界的预象。那么，神的办法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救了我们，给了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主耶稣复活后，他吩咐使徒们向他们说第四节，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恩许，就是你们听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而且要领受圣灵的洗，充满圣灵。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时，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是圣灵的能力，那是神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就是这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见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他是至高的，唯有他是耶和华，唯有在这一个世界里，赐给我们得救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救援。他们不再高举自己的塔，而认出了耶稣基督就是这至高者、至圣者。我们是他的见证人。那这是神要给人的那一份极大的丰富。他们中间有120人，第15节，有许多人就聚在一起，约有120名。他们中间的这些人，第14节，这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同心。一个心是耶稣基督的心，彼此都是同心思念同样的事，喜欢同样的主所应许的，而不是像世界里的人很难同心。纵使夫妻有时在床上睡同一张床，有一句话说"同床异梦"，就是很困难，很困难。这表面上好像是一样，可是心里面叫各怀什么胎的，不是神给的旨意的，就是心中都有一些地方我比你好，哇，什么是你讲话，应该我讲话，都会这样。但是当圣灵降下的时候，站起来讲话的是谁？彼得，其他人呢？站他旁边安静，是不是抢着讲吗？不， 因为神喜欢谁讲就谁讲，神喜欢谁听就谁听。那么不管谁讲，不是只有讲话的人有经验，其他11个使徒都没有经验，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其他的119个人都不知道什么，而是神喜欢我们是有次序的。当神掌权、耶稣做主的时候，就有合一。就有次序，就有和谐，就不会分党分派，就不会分裂基督的唯一的身体，不会分裂他的教会，不会有多个头多于一个名。所以，圣灵降下来，在第二章，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充满圣灵，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第二章的第四节。英文说的就是他们 speaking in tongues，说了一个神给他们的新语言，是用灵所说的，不是按照天然的生命所说的，而是圣灵给的一个恩典，新的语言。而这新的语言是跟神畅通，没有阻碍的。一个沟通的语言，是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我们向阿巴父祈祷的语言，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带着能力跟人沟通的语言，别人会听得懂是他的话。你可能没有学过这一些他的母语，可是你会说出他懂的话，这是神奇的神所做的，就是这一个分裂的语言。变成了同一的语言，不单单是这邻里的同一，就发觉说我们会越来越惊艳到神在我们中做主为王的时候，我们是有同样的那一种味道，同样的话，同样的说都阿门阿门阿门，同样的听，同样的做，同样的行。那在家里就是爸妈开始讲一样的话了，那么孩子也开始听一样的话。领受一样的话，他们也要讲爸妈所讲的话。我们的阿爸父就喜欢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也要如此听。我们听了以后也如此生活，如此行，也如此作证，如此说。所以这一个极大的合一，是神把他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完成了，就要大大的释放加给我们。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合意在哪里？在殿里，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家中是要同心合意的，在神的家中是不应该吵吵闹闹的。在神的家中，在阿爸父同在的位置上，是不应该有彼此不相合的吵闹，要先和好。在天国里，没有两个。不宽恕的罪人会在那里的，我们必须宽恕，必须和好。在店里是同心合意的，可不可以在教会里同心合意，回家就吵架？可以吗？断乎不是，那你太虚伪了，你还是不懂神的心。且在家中，有没有在家中？在店里，在家中，不论在哪里，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圣灵为合一的灵。那么他们在家中剥饼，就是纪念主，就是纪念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是为我们成了挽回祭，为我们而死。他的身体被破碎，把他的身体给我们吃了，活到永远。他的血为我们而流，让我们的罪得以被洁净，让我们这一个败坏就被他给我们的。他的食粮，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健康的生命就是这波饼，又叫做遗嘱，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 communion。如果你跟主合一，我跟主合一，我们会真正的彼此合一。如果我跟主不合一，你跟主不合一，我们两个合一，那是两个贼暂时的。一起犯罪，等一下抢到东西就不合一了，那就是巴贝塔所造成的那一个败坏、虚伪、假的。所以这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他们生活在一起都是欢喜的，赞美神得到民众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加给他们。第46节，那是重要的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这一个同心合意，有的时候我们讲不下去了，就开始神音祈祷，嘎啦巴啦嘎啦巴啦巴，那对方也神音祈祷，哎，全部都通了，不用讲，就完全通了，完全通了。而且有的时候会说对不起，姐妹，我刚才讲的不太对，请你宽恕我。我弟兄，我说的话不是我该说的，请你宽恕我。就开始不一样了，就开始不一样了，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们的生命就要完全不一样。所以神有办法把我们真真实实的结合在耶稣基督的爱里，这一个同心合意。就是天国的味道，神给我们的国度，我们再也不会求说是我的名、你的名，不是耶稣基督的名，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有很多的神迹异事就发生，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复活的主耶稣所行的治愈，神人荣耀要归给他，不是归给自己的这一个塔。我们家的这一个，我们这一个党派的这一个，我们这一个地方的，不就是同一个名？耶稣基督的名是同一个阿爸父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让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29章第13节，这满了40年，就是40年的炼净，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的各民都中的埃及人，他开始。他的时间到了，就要招聚招聚。今天已经到了，神要把准备好的人聚集起来，迎到天上，进到他国度的这个时期了。这也是一个收割的时期，麦子要收到谷仓，那柚子呢？稗子呢？要丢到火中，就要分开了。所以我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神要做这一个恢复的机会，我们要非常喜欢。第14节，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同本地的巴特罗。巴特罗是埃及这民族的发源地。那一个地方，他从那里得到神很多的恩典，而有了更多的地方，成了一个大的强盛的国。那么，神要他们知道，你原来不是这么伟大，你没造这河，你没造这国，都是神给的丰富。而在那里，你看到原来。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国，而且是神给的。那么，神恢复他们在那里，也要告诉他们说：“这是原来的你，我爱你，我仍然爱你，我还是给你，我要给你的丰富。我给你很多的丰富，你忘用了，你就不能再用这么多的忘用的方式，再一次的犯罪。”骄傲，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所以你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一个最小的。其实神要把最高的位置赐给我们，但是他从高位上推下心高气傲的人，那是路加福音第1章，却举扬了谦卑的人。所以。他要举扬谦卑的人坐在高位，他要把心高气傲的人推下来。在雅各第4章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他却提升谦卑的人；他拒绝骄傲的人，他却提升谦卑的人。所以，这一个骄傲的埃及，他被推下去了，这是神的手。但是神还给他们恩典，能够悔改，还能够活。我要想，我能够进到神的国，天国，我就很感恩。不要争大争小。那一个自以为最大的，他可能要变成最小的，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神给我的位置，他不会错，我们会错。 当我们愿意学习着，神你给我的都是最好的，我就很感恩。他给我全世界最好的妻子，最好的两个女儿。我说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很感恩。他又给我最好的一批，一同走这天国道路的，一同侍奉的仆人们，一同行走的兄弟姐妹们。他又给我一次又一次。最好的地方，最好的教会，最好的查经班，最好都是最好的。当我们会感恩的时候，他要把很多的好给我们，很多的好给我们。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谦卑，谦卑的意思就是神啊，你不会错，我喜欢你的作为，我喜欢你的作为，我喜欢你的作为。他要显示他的圣洁，也就是。不是你随随便便都没有代价，有代价，有代价，有代价。所以天国不是所有的人都以他一同为王，是也有层次的。有的人是付了代价舍弃性命的，那是很高的位置；有的人是勉强进去了。不过我都觉得，不论是哪个位置，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宝血所有的。我们不要跟别人争夺什么。就像那120个人不争夺什么，那12位使徒不争夺什么，那得胜的腓拉铁菲尔教会也彼此不争夺什么，在幕后这明智的童女没有什么在争，我们是5个中间的老大、老二啊，不会，我们就是同一的，就是只有一个新娘，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与他同心。掌权的，一同为王的，他的仆人。那时，在列国中，这一个审判后的埃及，跟以前味道不一样了。他会安于神给他的位置，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至于不再辖制列国。神不再给他们继续重复同样的罪恶的那一个方式，也没有给他们那么大的国度。埃及必不做以色列所依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恶，因为埃及的预象就是世界。当我们在世界里被神救出来，不属世界，我们若还一直想着世界里，那么爱世界的心那么多，不愿意受到割损，心中的割损，不愿意在旷野中让它完完全全变化我们生命的习性，就要撕掉阿巴父的爱。你纵使赚得了全世界。失散你的灵魂，为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埃及就想要赚全世界，最后就很失丧、很失落。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曾经都是在世界里失丧的人，所以我们都在埃及里。所以经上说：“我要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被召回的。那我们。再去求世界的办法，这是羞辱我们的主。那是神眼中视为罪孽的，神也让他的选民看到，埃及是一个静坐的阿哈伯，没有用的，他的事不能帮你的，你求那个都是虚妄的。我们不再求那个虚妄的，我们不再求，我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会供应，他会供应，他会供应。我跟何美是这次的见证人，我们这很多人是这个见证人，是不缺的。我们不在世界里求这些，我们求的是神的国。那么，这是神愿意我们不思念爱世界，那在神的眼中是罪恶。他们神的子民知道，埃及也知道，普世万民都知道，我是主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I am，我是自由者。我拥有一切，我是供应者，万物都是出于我，也是因我的供应而存在，最后要归于我，因为他就是那一个全能永生不断供应，他讲的话一定会实现。 他讲的话是真理，是生命，我们都要认识他，我们都要认识他。他做的一切事情要显出他是谁，他是圣洁的神，他是主耶和华，荣耀归给他。我就把接下来时间再交还给丽芬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开放给线上和现场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好，我们就请徐英姐妹分享。
哦，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为我们预备今天这美好的时光，特别是为我预备今天能够参加查经学习。那今天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西结书的29章的13到16节。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哦，是主耶和华如此说。那这里边他用了6个"必"，就是表示他所说的话是必定要成就的。那其中呢，他就讲到了埃及。这个埃及呢，他说我要使你成在那里啊，第14节，在那里必成为卑微的国，必在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这一个自高于，就让我想到了经上所说的是主耶稣亲自在福音中告诉我们的，就是凡自高的必被降卑，啊，凡降卑的必被举为高。那我去查了一下，在圣经中有3处。在马窦福音的23:12节里边提到了，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那这一个前提，马窦福音23章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是说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喜欢坐在摩西的位上，然后他们要人做一切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那在宴席上呢，他们也喜爱坐首位；会堂里呢，他们喜爱坐高位；街市上呢，喜欢人向他问安，称呼他为拉比。但是主耶稣就在这里后边就讲到了哈，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12节就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啊。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学习的时候，好像这一个被举、被举扬啊、被高举，好像有3个方式哈。一种呢，就是你自己高举自己，啊，觉着我什么都行了，我什么都可以了哈，那就是一种自举。还有一种呢，是被人所高举。啊，被人所拥戴啊，就好啊，你很厉害呀，你很行啊。那这时候，因为经上也说谄媚练人心，它也是考验人的心。还有一种呢，就是更可怕的情况呢，就是被撒旦高举。主耶稣在被圣神带到旷野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其中有一点就是魔鬼要说，哎，你朝拜我就把普世的荣华所有的都给你啊，只要你朝拜我就可以。但是主耶稣就识破了他的诡计，就完全的胜过了他。那这一个3种方式，高举自己，被别人高举，以及被撒旦高举，那其中其实最后他都面临的一个结局就是要被贬义。我在想啊，前面被高举哈，有这种算，那后边被贬义呢，或者是被高举的，只有是从神那里的，就是人或是自己，或是撒旦高举你，可是在神那里你就是要被贬义的。但是真的是你前面是被人被。啊，被自己贬义自己，或者是被你的敌人、被你的对头把你打压下去。可是，在神那里，他是要高举你的。那同样的，在另一个路加福音的14章11节和路加福音的18章的14节也提到了这一句话，就是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那同样的，他这个高举还有一个赞扬的意思，就是好像自己夸赞自己。特别是在路加福音18章14节，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他就讲到了在殿里祷告的2个人。好，第9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后边就讲了这2个人上殿里去祷告，其中一个呢是法利赛人，又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呐，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了1/10。”这是他在神面前，他祷告的时候是他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做的都很好。 你看我不像别人啊，他这时候说我比别人都好，我比别人都做得好，按照法律，你看我这个也做了，那个也做了。那另一个人呢，就是那个税吏，税吏是远远的站着，第13节，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接着主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就是。看到了这时候，我就看到了哈，是其实是我们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纵使我做了很多的好，我行了很多的善，甚至我说按照法律，我可以真的是，我觉着我是个义人了。可是，在神那面前都不可以以此为自夸。那就是在神面前，你自高自大，神就必定要把你啊降为卑。那反过来，哎呀，真的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想被别人看不起，被别人讲坏话。啊，甚至被别人刻意打压啊，被别人诬陷，那真的是在人这里可能我们受了亏损，可是在神那里他是公义的神，他必定要按照他的公义把我们放在那该有的位置上啊，因为他要举扬就举扬，他要压服就压服。那这是在看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想到的这一点。另外呢，在路加福音的14章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句话，在11节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他前面讲的一个前提呢，就是耶稣见所请的客选择首位，就是大家被请去赴宴席的时候，都有人争着坐那个首位。耶稣看到了这个情况呢，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我也想起我们以前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啊，我们跟客户往来，或是有很多的饭局，都会出去吃饭。那在世界上呢，其实它是蛮讲规矩的。啊，吃饭的时候你坐在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个位置啊，对着的时候是谁？旁边的是谁？那其实它都有一种，就是不是明说的规矩，但是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心知肚明了，那你真的是被请的时候，其实你要看啊，你要坐在哪个地方？那不该你坐的地方你去坐的，你自然要被人家请到，请下来，让人家该坐的地方，该坐的人去坐到那个地方。所以在世界上呢，那真的是受了这种训练哈，多多少少我们就知道哦是有规矩的。那其实，在主的家中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主看的是人心，其实哪一个位置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主他愿意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也感谢主。那我想我有这一点点的感受，我也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也愿主都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啊，主给的就是最好的，真的是主安排的，就是样样都好，愿一切的光荣归给主，我就把时间交还给李凤姐。
好，谢谢寻姐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有现场的秦中弟兄要分享，好，我们就请秦中弟兄分享。
我们今天的查经以西结书第29章的13节，一开始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每次读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如此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他说如此说，充满了公义、圣洁，他真理的话，他说了事情就必要应验，也他不能说谎，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而且他是慈爱的，就是他如此说，就满了他的一个性情。他说了，我们今天读到了有六个，刚刚徐年讲了六个我必，然后他说满了，我必就是他必要实现的，不会过，天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说的话就必要应验，就我必要有六个必加强，然后说满了，读到了满了，心里就充满了很多的感恩，因为时间，我们在时间里面，在等待的时间。通常是困难的时间是不好过的。等到满了，神说满了40年，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我读了满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 我们从第37页讲，以色列从南撒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这边讲到，我们常听到60万是男人，有女，有妇人，有孩子，加起来还有许多闲杂人，所以超过200万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第40节就讲到，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我们看到满了，因为在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当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亚伯兰订立盟约的时候，就是跟他讲，应许他有后裔要如天上星辰那么多。第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为什么400年跟430年？”然后，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些话都应验了，因为我读到这边那个430年，其实430年是神应许所满了那个时候苦待，因为以色列人刚去埃及，他们不是被苦待的。到后来，埃及王不认识了这个雅各所做的，就开始压迫他们。所以430年，共430年满了那一天，那个就是在那一天，耶和华军队从埃及出来，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2章是41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所讲的话满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第29章。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同样的，以色列人被充军40年，神还是给他们，因为是管教，神还给他们恩典，还是要把他们带回此地。为了什么？因为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会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这位神是慈爱的神，他的惩戒也充满了爱，他的应许虽然会分散，他会让他回归到70年满了以色列人。这边我们今天读到了40年，他说第13节，今天读经的第13节，他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中的埃及人。他还要把他们聚，他把他们分散了，他还要必把40年满了那天，还要把他们召回来，因为他要管教他们。所以14节说：“我必叫埃及人被掳回来，归回本地。”一讲到归回，那是多么的美好！在充军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国家，就是没有主权，你是次等公民。所以以色列也一直在神的管教中，直到1948年才复国，才建立国。他们流散到世界各地，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像现在台湾也是蛮可怜的一个状况。虽然它是一个，好，我就不太讲，反正是这大家都晓得，就是不是正式的一个大家认同的一个，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国家人，所有世界人承认的。所以，当一个国分裂被分散的时候，那是在各地是很惨的，是次等公民，是真的是很低微的。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奴隶的，那埃及人同样的也尝到了这个滋味，他们被神管教去分散到列国。可是神说， 40年之后，他必要招聚分散在各国的埃及人，来把他回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来看一下神，我们的神真是慈爱怜悯的神。在以西结书34章第15节讲到，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16节，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这边讲到被逐的，他们曾经被分散出去，被逐出去，然后我必领回。受伤的我要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耶和华神是信实的，虽然他会惩戒，他是满有的怜悯跟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埃及，然后他们要成为最低微的，不再成为一个强的国家。我们看到现在的埃及。确实是这样的，这神的话是不会过去的。第16节，埃及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今天这个读经这一段是非常非常，就是总之这个重点来讲，就是以色列曾经仰望埃及人，让他们成为芦苇的杖，他们伤了腰。折断的肩膀，因为他们靠的是那芦苇的杖。埃及虽然是很强大，但毕竟那些都是神给的，都是出自神的。所以，当以色列家仰望埃及的时候，他还想再去依靠世界。埃及就是世界，依靠世界那是不没有办法依靠的。他们曾经如此做，他们伤了腰，折了肩。当他们在看的时候，想起来就我们怎么这么愚昧，去在人靠人来求助于人，而不求助他们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是大有能力，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神，是值得信靠的。所以，当他们看到了，再想到埃及时候，他们的心就痛悔。我们心要转向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因为一切的好都在他里面，一切的恩惠、一切的保障、知识都在他里面。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好的一个学习，就是不再依靠人世间，不再寻求人的帮助。人的帮助是有限的，我们有我们的主。我们是仆人，是他儿女。儿女当然找父亲，仆人当然是找主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当我们碰见任何事的时候，第一个有病的，那当然找最大的医生，他是全能的。我们真人是这样的，能够直觉的，一有问题就想到我们的天上的父，想到主耶稣，他成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他说完成了。你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这是很多人经验，特别是苏大根和何明姐这么多年，所以他的话是可以信靠的。当我们真的信靠他的话的时候，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他的话必要应验的，他的应许不会过去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不再当我们仰望想要去靠世界的时候，这是一个。靠不住，世界是靠不住的，不能满足我们心中所想的。唯有耶和华神，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主，他供应我们的一切。当我们双眼注视他，当我们寻求他，当我们回心转向他的时候，一切他都会搞定，因为他的话不会过去的。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感谢赞美主，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芬姐。
谢谢秦中弟兄的分享。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就是伯德禄后书，第1章的第3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啊，我们查经一次一次的查经的属灵的聚会，就是让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的主。啊，我们也要认识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广阔高深。啊，我们要用我们一生来认识他，就是认识主，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和他所派遣来的子耶稣我们就是用我们的一生来认识他，认识的越多，认识的越快，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打破我们的知识的高窄，我们原来生命的一些，所逐的一些恶习，我们要把那个，要靠着主，靠着主，靠着我们神的话，而把那些给，重新的，让我们与主的话对齐。第四节讲到，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我们有肉体的情欲，还有眼目的情欲，还有对我眼目的骄奢这些所带来的这些都是从世界而带来的一些败坏我们已经属于神，不再属于世界我们要脱离那世界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要越来越像神。这是我们的我们一生就是这样子，要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爱，他就是爱。神的性情就是慈爱的。我们一生就是来因为他造我们，就是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那我们就是要跟他能够吻合在一起走向那牛奶流蜜的乐土，就是我们神所为我们预定的地方，就神在那里等着我们，就是神自己我们要找的就是神自己他自己，我们跟神的。能够融合在一起，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今天查经就分享到这里，那我现在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那属于你的羊，你就要给我们的宝玉，主耶稣，是的，是的，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心里被刺痛。我们听到你要我们改变的主耶稣，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就被你的话语所洁净。主耶稣，让我们不再犯那埃及人走的路。主耶稣，那罪孽，那不讨神所喜悦的。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动的时候，主耶稣，让你的话语靠着你的圣灵，靠着你的父有主耶稣，你把你的宝惠师已经是给我们了，我们要用要把你的话深深的摆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你的灵会帮助我们，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无限的恩典，帮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一步一步的更走向你，主耶稣，我们看到了你在那里迎接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无论我们在世上经过多少的苦难，多少的磨难，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那边等着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敌人面前摆设了宴席，主耶稣，唯有你的杖、你的竿是我们的依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你已经把你的圣灵赐下，你的圣灵 就借着你的爱，就倾注在我们的身上来。主耶稣，谢谢你，我们需要你的爱，你的爱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主耶稣，我们每一天需要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只依靠你，不依靠任何除你以外的东西。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以外的东西都是，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遵循你的旨意，才能够永远长存。主耶稣，谢谢你。是的，主耶稣，你的话是多么的扎心，是多么的让我们能够深深的藏在心底。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就以圣灵无可言语的叹息，神赐给我们圣灵的口才，我们一起向主献上我们还没有说出的话，我们还没有献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嘎拉伊巴拉嘎拉。感谢主，赞美主。主耶稣，你赐下的神，赐下的圣灵是大有能力的。主耶稣，我们是软弱，但是靠着你的圣灵，靠着那加强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就能够行。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只要你愿意，我们就能行。你不愿意我们做的，我们就不行。感谢你，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你是荣耀的王。感谢主，赞美主。好，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向我们众人所说的话，谢谢丽芬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读主的话，说主的话，想主的话，也把主的话按照我们所领受的分享，我们都能够更多的明白主的话。感谢主，主的话会把我们完完全全的连接在一起，他的话是永恒的，跟他的话相反的都会过去，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主是慈爱的、忠信、慈爱的主，必要完成他所说的话，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非常非常的感恩。